这段经文呢，经文呢就是教会的大使命。当然一讲到宣教，很自然讲到教会的大使命。这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还没有升天之前，他给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吩咐。所谓大使命，是教会在地上确有的目的，也是确有的目标。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之后，教会就慢慢的建立起来了。所以大使命，耶稣说第十八节说，他进来说定贵了，天下所有的都归于他的名下，都归于教会里面。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每一个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回到圣经的来讲来看，是耶稣定的，不是我们来定的，是耶稣定给教会的很清楚的目的。所以今天在新约的当中有两个很大的事情，第一件是救恩的成就，另外就是教会的成立。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顺序，救恩的成就、教会的成立，是两件事情是很连贯的。救恩的成就就是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随着环境的改变，就要慢慢的传出去。既然如此，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实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呢？我们知道今天是教会的宣教主日，是吧？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离开了，他把这个大使命给了当时11个门徒，但是只有11个门徒啊，还有跟随他的人，他们慢慢就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啊。当你回头看的时候，竟然不可能的事情能够影响全世界。传福音看起来是很难的，不容易的，但是原来这一群的人慢慢把这个 mission 传到现在，包括你和我也在里面了这一群人能够今天成为一大群的人，影响全世界。今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细想一下，到底耶稣基督给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之后，这个救恩，我们领受救恩了，这个事情的有什么关系呢？到底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他呢？用什么的生活，用什么的实践来回应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呢？我们做一个祷告才来分享一下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敬拜和赞美。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天父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听见主的声音，叫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更帮助我们用生命来实现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来回应你的话语，遵循你的话语，在地上来行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信靠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以上帝的国度为我们整个人生的目标和大方向。当耶稣在地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之后，耶稣所关切的不再是他在地上怎么样来传讲信仰生活的一些表达。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还没有升天之前，他体重的是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天父赋予他的使命， 怎么样来在地上世俗的人数的来不断的传行下去，最终以上帝的国度，如同他教导我们的主道文，愿主的国降临，是吗？换过来说，耶稣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他的救恩就打开了我们整个信仰的大方向。我们不只强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更重要的是当你和我领受了这个永生的盼望之后，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我们怎样来最终回到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做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今天宣教主日，我们来看从大使命来看宣教，从他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很熟悉刚才背了那个马太福音28:18-20，这节在经文当中，短短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耶稣给我们对教会对我们跟随他的人所赋予我们的大使命呢？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以神的国度兴盛为起点。以国度兴盛为起点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耶稣用了两个很重要的词语，一个是天上地下，一个是万民。当然当你耶稣讲到天上地下的时候，从上下文的角度来看，他是强调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天父把一切的权柄赐给他了，这个权柄涵盖了天上地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若是从整本的马太福音整个思路重点来看的话，后来门徒们怎么样把耶稣的福音不断的往下去，不断的发展下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说，第十二节说什么？在天下人间没有弃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从左段经文里面的思路发展来看，从警惕圣的来看呢，耶稣讲到天上地下，不单只讲到他的权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心意，以国度兴盛为起点。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门徒，每一个做门徒的人，我们要舍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求天父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属灵的视野，开阔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让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圈子，让我们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让我们走进人群，让我们走进更多的族群里面。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全世界里面还有6800个福音没的还没有听到福音的群体，超过285000万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教会，除非有人走进他们当中，不然的话他们永远都没有不能够领受福音的机会和盼望。上帝给我们华人教会极多的恩典，也给我们开阔，求神给个开阔我们属灵的心胸，以国度心胸为起点。在今天的宣教的主义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点，不单以国度心胸为起点， 还有呢，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要看到当耶稣说你们要去是吗，是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特别的强调一样，万民做他的门徒。换句话说，在大使命的全体里面，耶稣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以国度兴盛为起点。今天我们华人文化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民主的优越感。我们总觉得我们了不起是吧，特别过去我们二十几年当中，我们中国富起来了，强大起来了，我们感恩。为了让我们中国强大，我们中国人能够抬头，我们感恩。但是心里面记得民主的优越感啊，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这个会拦阻你和我回应耶稣的大使命的。当你和我的民主的优越感越强的时候，我们想来想去，看来看去，只看到我们自己的中国人，没看到其他的族群，是吗？但是耶稣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胸为起点。我们不只在看看是我们中国人，这里能看到，当2007年的时候，2007年，十几年前，我在华传普世啊，华人普世菜传会做主席、做主任，我们去南美洲去看一看，特别我到了哥伦比亚，南美洲哥伦比亚。当时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也没有华人的教会。我们的华传呢，差会是做华人的工作，没做到其他的族群的工作。这几年才做非洲啊外啊另外的族群啊，大部分都是做华人的工作。当2007年的时候，我到了哥伦比亚，我去参访的时候碰见一个华人，他说已经有，我问他这里有没有华人的教会，他说有啊，怎么有啦？我知道，我调查过，过去几年下来没有人去过的，总是巴拿马有一些传道员去哥伦比亚看看传福音，去了一两个月，一两个礼拜就走了，啊，智利、秘鲁也是，林良堂、台湾也去过，但是去两三个礼拜就走了，他们说不能够，没可能做的，他们就走了。但是这个华人对我说，已经有三个啊，你们有三个牧师，三个中国人在这里开了个教会，很大的，啊，有三个很大的，里面这个教会已经有2000多人聚会的了。我说没可能啊，我就去看，我就找了，找来找去找了一个月，我找到他们。原来要看，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是韩国人来的。韩国宣教师，他们三个人四个人。他们老早两三年前已经到了哥伦比亚传福音，建立教会。他们不是向那个韩国人来族群来传福音，他是向那个哥伦比亚的西班牙语的族群来传福音，建立教会，2000多人来聚会。你看看，我看到韩国的宣教士，他们跑出去外国，全部都是像一些的不是韩国人来传福音的，他们所关注的是当地的族群啊，当地的族群。韩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几千万对吧，我们广东省都多了他了是吗？ 但是现在韩国宣教士在世界上已经25000人，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多少啊？中国宣教士有多少人啊？不超过2500人，香港500个，台湾500个，新加坡也算是华人了，新加坡也有500个，其他的呢？哪里来啊？加拿大不是多啊，几十个，20几个啊，美国、菲律宾，还有其他的，加起来不超过2500，不，加起来不超过2500个。你看看，一个人家25000的宣教士，他们的眼光是怎么来看的呢？所以这里说，耶稣说，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以神的国度兴盛为起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中国人强大了，了不起了，我们要谦卑，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以神的国度兴盛，使得教会能够合一，能够发展这个全福音的工作。当我2010年底的时候，我去到差会差派我去哥伦比亚开方建堂传福音啊，你知道一个宣教士，你到了一个地方，你首先是要什么？你来到加拿大要什么？要什么？首先你就居住在这里了嘛，是吗？你要啊什么？现在什么卡？枫叶卡是吗？枫叶卡就有啊，这里就居住的啊条件呢，是吗？就是说，你到每一个地方，你首先要拿到当地的有可不可以留下来，有一个身份证是吗 ？Work permit 是吗？这个是最重要。如果你没有 work permit， 没有身份证，你在哪个地方顶多留下来6个月。加拿大护照去到南美洲任何国家是3个月停下来的，你就要走了。最终你可以延期3个月，顶多6个月你要离开的了，一年下来不能够超过6个月，所有南美洲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当我2010年底的时候，我到哥伦比亚做宣教的工作，我第一个就关注我怎么样留下来呢，我怎么样不要3个月的我就要跑出去了，要去了巴拿马停留一下就回来，再3个月不可能的。因为我拿着加拿大的护照，我不能够开银行的 account， 我不能够租房子，不，你没有身份证不能够租房子，你不可能买车子，所有都不可能的啊。所以我第一个就是关注我要拿身份证，我要拿哥伦比亚的身份证。怎么样去拿？什么？很难拿的。2007年的时候我去了巴拿马，我们问那个另外巴拿马一个有一间啊神学院啊啊啊这个藏简以夫啊建在怎么讲啊，讲普通话，有个牧师巴拿马说啊，巴金堂他们说我们很难拿身份证的，是吗？拿不到的，起码要5年7年才拿到的。我们的同工在莫斯科也是一样，10年下来才拿到一个临时的身份证。我就祷告，我就探访他们，我就体会到拿身份证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怎么样呢？我就知道，我找到律师，找到外交部，他说你要找一个教会，教会里面 他如果有一个有怎么了，他有他里面有十个同工，十个传道人牧师，他就有一个 quota， 有一个 quota 的，他就可以请一个 overseas 的外来的一个 staff 传道人。你去找了，我就去找了，我是真圣会的，我去真圣会去问，他说不知道，我就不能够帮你，我只有为什么为你祷告，口说的。宣道会我找过，信义会我也找过，还有波道会，后来我找到YMCA， 我也找到就是军。其他的机构，他们说我帮不到你。后来因着圣神的带领，我就找到一间的，另外一间就是这个教会了，当地的西班牙语的教会，Vida en Acción， 就生命行动，他们五十几年下来的，他们早期。一百年前是在澳大利亚一个宣教士来到哥伦比亚宣教，建立一个哥伦比亚西班牙语的教会，一个 mission 的教会。我在找他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我不认识他的，不认识他。我找到他之后，他说你有什么要求要我们来帮你，我说你可以替我拿身份证吗？我怎么来帮你啊？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有，你给我一个contract，请我做传道人，做牧师，怎么来做？我问他，你教会有几多个同工？他对我说，有43个。哇，有43个，很大的他们，43个就4个 quota 了是吗？好了，有4个没问题了。好了，我再问他还有什么呢？你给一个 contract 给我，请我做一个，你们有4个 quota 了，你请我做 overseas 的同工staff， 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我来到这里了，你请我之后你要给薪水给我的，最少要2500块美金。如果我海外加拿大没有付钱给我了，你要付给我。还有我没有买医疗保险呢，你替我买给我。还有我回到加拿大的时候我没有钱买机票，你要买机票给我。还有你的财务可以能够保证可以付出吗？你的过去6个月的银行的 statement 要拿出来，一切的文件要拿到律师楼里面来证明要写一个 statement 给我，所有的你要给。那当我对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不认识我的，第一次见面，只不过见面了20分钟的。我讲的这个东西之后，他们怎么样？答应吗？不认识你的哦，没关系的哦。他们是西班牙、哥伦比亚人哦，我是华人哦，没有关系，从来没有联系的哦。他们当时6个人，他们就留下来祷告，祷告，因为当中有一个是讲英文的。他们不懂，其他的都不懂得讲英文，我讲的英文的他们就翻译给他们听的，只是这样。他们讲了之后祷告5分钟之后，他们说阿利路亚 We are fully support you。 哇，我当时很高兴的流下来流泪呀，哇，真的很奇妙，我流泪了，我感动了，就脚了，就软下来了，跪下来。当我跪下来的时候，他们6个人就按手为我祷告祝福。 过了三天，他们就给那个 statement 给我了，文件给我了，全部都文件，要钱的，不要我付钱。我就拿到外部里面拿到身份证，奇妙吗？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你帮助我啊？他说，我们的教会是 mission 的教会，我们体会到神的星空，我们以神的国度来看的，在全世界里面只有一间教会，就是在基督里面一个教会，在基督里面只有一个民族，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奇妙吗？所以我们看到后来我们慢慢的传福音了，就是这个 Pastor David， 另外这个 Luke 就是他们主任啊，就接待我们了，他帮助我们很多的东西啊，请我在他们教会里面讲道分享我们的意向，来到哥伦比亚怎么样来做华人的工作啊，他们也帮我来怎么样来建立教会。当我来到哥伦比亚一年下来之后，我带领了七十几个人信了耶稣了，绝迹了，我要牧养他们了啊，牧养他们，我找到这个地方建立教会啊， Pastor Ken 他来过我们看到了是吧，来到之后你看看他对我说了，这个主任对我说，在哥伦比亚因为是天主教的教会啊，你要成了基督教是很困难的，你愿不愿意在我恩贝拉底下来成立教会呢？在我们的啊伟大的那些啊机构的底下里面一个办去做华人教会，我义务来帮助你的，你说好不好啊？更好啦，是吗？就是这样，他帮助我来成立第一间的华人教会，在首都里面。还有呢，当我开堂的时候呢，我们要儿童事工的，他也差派一些的老师来帮助我们啊。以及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几十人了。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在神的里边。我们知道以神的国度星空来到传福音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教会有个合一的心，不管你是哥伦比亚的西班牙语的教会也好，你是华人事工来建立教会也好，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一间教会。很不幸的，在我们华人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的星空怎么样，比较狭窄一点，是吧？比较狭窄一点。我的母会也是一样，我做个执事，人家来借堂啊，借东借啊，菲律宾人来借我们的教会来开一个聚会，我们就很容易就拒绝他了。我们就开会开了几次，什么弄坏了我们的东西，怎么样？谁来赔呀？怎么样？谁来关门啊？开门啊？谁来清洁啊？我们的心胸很狭窄的，是吧？就是这样。我们看来看去，看问题就是看我们个人，看我们自己的教会啊，看我们只看我们中国人。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说：“天上地下。”耶稣说。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上帝的心意是要万民得救。假如你自己看的话，在诗篇里面第67节到第二节到三节，诗人怎么样说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让万民都称赞你。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也讲到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又在启示录，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我刚看见许多人，没有人能赎过，是从各个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我羔羊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心意，以国都心中为起点，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门徒，每一个做门徒的人，我们都要舍己，我们都要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是吧？好，第一个，这段经文里面不单以国度兴盛为起点，主的大使命也挑战你和我回应他的大使命。第二个，做主门徒为目的，做主门徒为目的，请你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基督徒常常对第十九节把握不清楚他的真正的意思在哪里了。大使命从来不是谈宣教，记得，宣教不是大使命的目的，宣教不是大使命的目标啊！一个宣教师讲的，大家要清楚啊！为什么呢？这段经文里面重点不是讲宣教，重点是讲去、施舍啊、教导、都市分子。最主要动作是什么？做门徒 ，make disciples。所以呢，耶稣经过大使命的核心，所他的动词就是 make disciples 了。所以他的核心是什么？是万民做他的门徒。因此，宣教只是完成大使命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来的。一个过程，一个管道，无论是传福音也好，宣教也好，只不是一个作为门徒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动作来的啊，要清楚一点，宣教从来不是大使命的目的，目的乃是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产生在这个地方呢上帝的国度，这个国度里面都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包括你和我啊，包括你和我。换句话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升天，他也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之后，他挑战教会，挑战你和我，我们怎么样来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呢？我们知道 Pastor Ken 他做很多的门徒的工啊，怎么扩成什么，在教会里面很注重。我也知道万民福音堂很注重门徒的训练的。做，但是你要知道，做门徒不是单单依靠课程，它跟课程有产生有很多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不是课程。做门徒是从来不应该在啊课程里面来做的。做门徒乃是要当你和我走进世界的时候，走进社会，走进人群，走进我们的家庭，走进我们的婚姻，走进我们的职场里面，走进不同的地方，活出耶稣基督来，做门徒才会发生。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当我们看做门徒的概念的时候，做门徒有跟课程有密切的关系。当你一定说你已经参加了啊门徒训练了，这个很好很好，但是你要不要忽略耶稣的意思，做门徒乃是要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与他有个密切的关系之后，然后延伸到我们的在生活里面，怎么样来表现门徒的生活，表现门徒的生命出来啊，表现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有耶稣基督的样子，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就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几年来教会 很看重门徒训练，但是我们要知道门徒训练在课程里面来训练你们，但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来做的啊，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强调信仰在教会里面来做，信仰乃是要走出世界活出来的。耶稣说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就是说你的光照在哪里啊？照在哪里啊？照在人前，是吧？照在人前。耶稣没有说你的光照在教会里面，没有啊。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意思说让你的光照在人前，好叫人看见什么？看见你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耶稣在讲什么呢？在讲什么？信仰要走进世界活出来的，信仰是给人看的。什么叫做门徒啊？做门徒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带进我们个人的生活，把耶稣基督带进我们的婚姻里面，把耶稣基督带进我们的职场里面，把耶稣基督带进我们的家庭里面啊，带进我们的学校里面啊，带进我们的社区里面，带进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才是做门徒啊。一个教会的影响力完全不在乎每个礼拜天有多少人来这里聚会。我们很感谢神啊，万民福音堂在这个社区里面能够建立教会，已经几百个人，感谢神。但是我们同时要面对现实的数目的概念，一个教会的影响力啊，我再说，不在乎每个礼拜天有多少人来做礼拜，一个教会的影响力乃在乎主日崇拜完了之后你怎么样。你说耶稣再见拜拜了，下个礼拜再来看你啊，你留在这里了，我回家了啊。我们怎么样来走进世界来活出见证来呢？门徒不是一个课程里面来做的，信仰也不是在教会里面来做的。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啊教导，很多的主日所谓的课程啊，我们已经领受了啊。为了什么呢？假如今天教会为你为我存在的话，我们不能够带耶稣进到我们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什么？只不过有一群人在里面成为一个私人的俱乐部，什么？私人的俱乐部了，啊！你们想到把神带离开这个教会，就带进你的家庭里面呢？在进你的职场里面呢，你生活的圈子里边呢，来荣耀他呢，啊，来见证他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我们在这里唱诗歌赞美神，很好。但是我们的声音不要停在这里啊，我们要这个声音要唱出去，让到外面世界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生命之主啊！你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态度，用我们的价值观，用我们的三观啊！三观是什么？什么？价值观，还有呢？人生观、世界观，是吗？用我们的一切来影响世界。耶稣说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做门徒做主的门徒是整个大使命的目的和方向。 但是做门徒不单是教导一个课程在教会里面，哪个很重要？我说非常重要，但是不要停在哪个地方，因为信仰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信仰是走进世界活出来的啊！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领受了救恩之后啊，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我们好好的来做他的门徒，来见证他。最后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再强调的，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肠为动力。怎么样来讲呢？二十节里面说了，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我必与他同在。你看到了，这一切都是我在这里表达当中，耶稣给我们一个怎么样来做呢？我们怎么样来效法他呢？去回应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呢？第三个重要的属灵的顺序，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肠为动力，不是你和我能够做的，不是，因为能力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能力从哪里来的？是圣灵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赐我们有恩赐，赐我们有智慧，赐我们有神的话语来传扬耶稣基督，是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最重要是什么？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愿不愿意？记得我刚才说了，我第一次去哥伦比亚是2007年，当时的环境是这样的，每一天都有人绑架，每一天都有炸弹，每一天都有枪杀，还有毒枭啊，很厉害的海洛因，是吧？毒枭这对于所有的哥伦比亚说，如果你打死一个警察，你就来我这里，我给500块美金给你。当时每个人的工作一个月都是500块美金，你说很恐怖不恐怖啊？所以在1996年、97年的时候，就有300万哥伦比亚人离开哥伦比亚，移民到外地。所以在加拿大很多的哥伦比亚人的，到处都有的，啊，很恐怖的，啊，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的，你肯吗？啊，2007年，阿根廷泛美宣教大会宣告马英杰会长，他说。整个过了啊，南美洲很多地方都有啊基督徒啦，有教会啦。单单哥伦比亚没有教会，没有华人教会，也没有一个基督徒。谁愿意去呢？当时我在，我祷告，我感动，我说我愿意，我愿意。2007年的时候，我说我愿意。回来之后，我对师母说，对我太太说。我要去哥伦比亚宣教了，你说我太太怎么样讲啊？你去那个鬼地方，你去你的，我不去。要去的话，去中国大陆，我们是华人。那他很傻傻的，啊，因为语言方便嘛。当然了，英文也没有，英文也没有了，西班牙语一句也不懂啊，啊啊，怎么样去啊？我不去。但是我愿意，我肯，我领受了，怎么样啊？我是你的头啊，啊啊！你要跟从我啊，是吗？以弗所书说的吗？丈夫是太太的头吗？是吗？我没有这样讲，我默默祷告，祷告了3年。我说，神啊，如果你要差派我去哥伦比亚宣教，我要同我的太太。同感一灵一起去，如果他不去我不能够去， 你感动他。
足足祷告了三年，三年下来之后，他说我愿意去了。
阿利路亚，
感谢神，是吗？就是这样，你愿意吗？所以在哥伦比亚宣教的时候很辛苦的，但辛苦没问题的，最重要有许诺，有许诺啊！当你有许诺的时候，当你领受神的给你的旨意的时候，你去哪个地方去派当张全福音也好，怎么样也好，因为我们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当我们当初啊，10年去的时候，头三个月没有一个人信主，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你啊。你说耶稣爱我，耶稣给饭给我吃啊。我从华为啊工程师说啊，你信耶稣啦，你信到耶稣之后，你的心呢就开放啦，你的工作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啦。你放屁，他说啊，中国石油的工程师也是一样这样讲。后来呢，他们看到我三个月，保罗说什么？我们是一台器，人家看看你的行为，看看你的生命，看看你的表现是怎么样，什么？我也去过那个餐馆什么？就不要了啊！打扰我，我们要做生意的，不要这里烦，走啊走啊！我拍他的号角啊，中信啊，就在你面前掉到垃圾桶了。你心里面难过吗？我不难过，他拒绝神的不是拒绝我，是吗？后来慢慢三个月之后，我听到个声音远远的来了，看到我了，他们就看到我了，到了个中国餐馆呢，他们离远的看到我，听到那个声音是说什么了？广东话的，耶稣楼来了，耶稣人啊来了。哦，阿利路亚，感谢神。他说耶稣如来了，就是说我好像耶稣了嘛，不是诋毁我嘛，就说我不是啊，是赞美我嘛，好吗？阿利路亚，感谢神啦。从哪一天开始，就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人信耶稣。所以宣教全福音不是靠你个口，靠你的生活，靠你的行为，靠你的生命来传福音的，是吗？做门徒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效法他啊，我们要肯的话，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来显现出来。唯一的方法，我们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要靠法耶稣基督，我们感受耶稣基督的爱。刚才唱了几首诗歌都是爱，什么就是以爱来融化他们，用爱，耶稣基督爱来融化他们。他们用书吧走啦，我说对不起，过后一个礼拜之后我也来了，老板你好啊，没事啦，对不起了，上个礼拜打扰你啦啊。他的有良心的嘛，他没事没事没事，坐，就慢慢来，就慢慢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啊，我们感受耶稣基督所造的，他来到地上也是给人家咀嚼的嘛，是吗？你不可能，没可能没有给人家咀嚼的啊。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在哥伦多保罗说什么，要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们领受了什么？我好的职分，与神我好的职分啊！我们领受他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原来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什么？为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的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给我们知道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绑起我们了，这爱捆绑我们，什么？捆绑我们怎么样？捆绑之后你要发出嘛，是吗？发出去嘛，是不是？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领受耶稣基督的爱，比耶稣基督的爱来感动，比耶稣基督的爱来震撼的人。所以保罗用这个自然之力，就是说好像地震带来摇晃的能力啊，地震一来了，凡是震动的东西、摇动的东西都会掉下来，都会释放出来的啊。耶稣的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震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回应，不再为自己而活。这里耶稣强调一个回应主的大使命，我们就以耶稣基督的心态、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怜悯人的心啊的心态、爱的心态，我们来好好来回应他。所以今天宣教主日的时候，我问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当我们口里面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圣生命的能力有没有在你的里面产生了改变？你跟随耶稣基督了，你相信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呢？你有没有真正的改变呢？啊，这个生命的能力能够改变人的，是吧？有没有改变你呢？我讲一个见证就完了。你看看中间一个戴眼镜的，戴眼镜的西川人来的，他是一个赌徒，没戴眼镜那个是赌场的华人经理。我讲个见证是怎样，有一天我拿了个包包去探访他们，去餐馆啊，去一个机构，华人机构啊，华为啊，啊中兴啊，中国中石油啊，去探访他们。有一天我去了那个机构探访的时候，那个包包，我包包拍了，拿包包拍什么？拍福音单张。碰到这个赌场经理，他也拍哦，他也有个包包，他拍什么？赌场的 coupon。$50，他对我说了，你只是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没见过你的。我说了，我来了几个月了，6个月了，半年了，为什么没见过你的？所有这里波哥大首都的华人我全部都见过，因为每一个人都去我的赌场的。我说华为啊中兴的也去吗？是啊。我说国家企业公司不允许他们去赌场的，哪里说啊？啊，他们也去的，默默的去来的。哎呀，不要讲了。哎，他说你来做什么？你老板是谁？因为他老板是台湾人那个，在波哥大开了7间的大赌场。我们华人去了个地方呢，吃了，可以有什么？有饺子的，吃的。有叉烧包，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面呢？啊，吃面呢？他专门请一个华人的厨师来到哥伦比亚，交代了这华人的。所以他说没看过我，我没有去过嘛。后来他说你老板是谁？我说老板，我老板很大的。他以为他的老板很大是吧？在哪里啊？我的老板在天上。怎么天上？我的老板是统管所有世界的所有的东西的。谁呀？上帝。第二个他问我，你来做什么？我来要改变这里的华人，改变他的生活。你可以改吗？你有能力吗？我说我不能，但是我的老板可以的。我不相信人永远改不得人，人呢不能够改变人的。 他说我在赌场里做经理十年下来，没看过一个赌徒啊改变，甚至一个女人啊，她生了 baby 之后，她要未来给她吃吗？靠吗？什么？她的老老啊，怎么是啊？他们婆婆啊，抱她的孙女来到赌场，叫她来喂她的未来，她也是要赌的啊。还有他们破产了、啊，两夫妇离婚了，还要赌的，不能够改变。你能够改变他们的吗？我说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老板可以改变，你信不信？不信，他不信。我说没问题，我给一个片子给你，就是恩主之声的。恩主之声讲到一个赌徒啊，赌徒怎么样改变他的生命？他，我你回去看呢、啊。过了一天之后，他打电话给我、哦，詹姆斯，真的吗？人不能够改变人，上帝可以改变人的吗？你昨天给我的片子啊 ，VCD 真的，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一个赌徒怎么样了，归向神啊，改变他的生命啊，你相信吗？我还是不相信，你怎么样才能够相信呢、啊？他说好，如果你改变我这个朋友，戴眼镜的那个朋友，他天天都去赌场的，赌了十年没有改变。还有他本来好像明天要结婚了，今天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啊昨天就跑了啊，没有谱的，靠不住啊，他走了。还有他来到哥伦比亚15年，他妈妈病了，打电报给他要回去了，他买了机票他要回去了，但是他也不回去，为什么？他没有钱，我有机票为什么不能够回去啊？哎呀，詹姆斯你不知道的啦，要回到中国大陆起码要4万块美金啊，为什么？要回到家里面要爸要怎么样请人干啊？怎么现金的吗？白走了吗？还有奉红包啦，派遣的，没有4万块不能够回去的，要光宗耀祖的，不能光秃秃的回去的，没有面子的。所以十年下来他没有回去。他说你改变他了，我就信你的上帝。我好，后来他介绍我去找他，我找他对他讲了两次说福音，他决去信了耶稣。很奇妙，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没有钱的，天天都没有钱，赌了嘛。他信了耶稣之后，我探访他4个月之后，有短宣队来了，一起来探访他，他讲见证。过去我4个月，我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同工啊做见证，他说是啊，罗光啊，他信了耶稣4个月，阳光生命啊。我什么阳光生命啊？他现在呢3点钟没休息了嘛，他没有去赌场了，去哪里啊？去游泳了，跑步了。4个月下来，他剩下6万块美金。4个月下来啊，剩下6万块美金。他见证说什么了？1月1号他生日，他的朋友要为他庆祝生日，没什么地方好去啊，就同他一起去赌场的庆祝生日。去赌场之后很奇妙，他说我知道赌场为什么我不喜欢，还有老虎机也没有动力。人家说你有神经病啊，你什么了？你病了吗？他说不知道，好像里面有个动力啊，他好像没有兴趣，没有能力，奇妙吗？真是很奇妙的，神的能力真是奇妙，改变他的生命。
后来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这个赌摊经理他醒悟了，他说啊，真的哦，人不能够改变人，只有上帝才能改变。我也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这个赌摊经理信了耶稣一个礼拜，他打电话给我了，他说詹姆斯，詹姆斯，我现在心里面我晚上睡不着，你上个礼拜你从替我决志信了耶稣之后，我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我心里面很快乐的，但晚上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但我想想到我在赌场里面做工作好像不对呀，啊，所以我想呢，我是不做了。因为在赌场做经理他有4500块一个月美金，我愿意，现在我愿意，好，你说好不好？我愿意替这个弟兄送外卖，餐馆送外卖，700块美金，我好啊，阿利亚，感谢神啊，你去啦。他说现在我去做外卖，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心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就这就是生命的改变。能力不是我从我而来，能力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先宣称，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他就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啊！以及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最终想到传福音宣教只不过是做门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管道，一个生活的一个什么过程来的。最终就是领人归主，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是吗？所以做主门徒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里面，让我们的信仰来活在人的面前，以及各国各民各乡所有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没升天的时候给我们的大使命，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做主门徒。所以今天很多教会把它分割了，宣教师宣教传福音一样的，只不过有些人领受神给他的呼召，你在本地来传福音，有些人你去外地来传福音，做他的门徒，见证神的荣耀，就是这个。所以今天教会在每个地方，但最重要是不是做主门徒为目的，以耶稣基督的心意为中心。所以我很欣赏万民福音堂很注重门徒训练，但是我们知道门徒训练不单只在教会里面来做，最重要是我们训练之后我们怎样生活，我们的信仰的生命怎样表现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特别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啊，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职场里面来荣耀他，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好吗？好，谢谢。好，我们低头的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信息，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来谦卑下来，让我们来顺服你的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来好好的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以尽我们的生命来高举耶稣基督啊，叫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众多人的祝福，以及所有的人都跪在你的名下来敬拜你，来歌颂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